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了第十一篇，我们都把这个读经的纲目拿出来，我们一同来把这个篇题大声的宣读一遍。而有生命的恢复，来再一次啊，神借着他的牧羊而有生命的恢复，头都抬起来，把它背起来。来，神借着他的牧羊而有生命的恢复。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以西结书啊，现在到最后了。那我们再把它回忆一下，以西结书啊，一共有四段落。那四段落呢，一二三四。第一段落就是第一篇，第二段落呢是第二，它的第二章到第三十二章，第三段落三十三章到三十九章，第四段落四十章到四十八章。那在第一篇里面，可以说是整个圣经的浓缩，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九颗结晶。还记得吧？神的心愿啊，给以西结看见他的意象，在那里有什么风云火金银和金，然后在这样的属灵的经历里头，就带来了四活物，借着四活物的配搭啊，他们有鹰翅，有人手，有牛腿，那这样的配搭各尽功用，然后呢彼此的顺服，然后顺着这高而可畏的轮子，也就照着神的经纶往前，这样的往前呢，就给他们带来一个晴朗的天，而且其上有宝座，然后呢宝座上有个人子啊，那个人子显出来啊，像虹的样子，就像那个圣城啊，那个新耶路撒冷啊，他那个根基一样，十二道的根基，你看，而且他不只是他要把他的心愿，要把他所有的要做到我们的里面，这就是第一章，是不是非常棒的九颗钻石？然后呢，到了第二章、第三章啊，神就要来，我们知道，整个第二大段最主要是来审判。因为呢，神有这样的心愿，人却因为犯罪而堕落了。堕落了以后，神就施行审判，有对以色列的，有对外邦的。好，那这个呢，我们暂时跳掉。但是我们用的找到一个结晶，这个结晶呢，就第二章、第三章，神呢来呼召以西结，也就这个祭司，他来当伸言者。那怎么样当伸言者呢？就是吃书卷，把主的话吃进来，让主的话构成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我们把所构成的话向神所要的这些百姓、他的选民宣扬，这就叫做伸言者。那当然，你若有事先预习二三章二三四五六，你就发现到原来当时的背景是非常的惨淡，他们是在被掳之地，他不只是被掳已经很可怜了，可是很多的被掳的他们却没有感觉无感，他们已经在被掳之地，他们照样是这样的。弟兄说字上面写着厚颜无耻，但是悖逆之家用尽的那个不好的词在说他们。好，那这里我们简单的带过去，这就是第十，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呼召一个伸言者。好，那第三阶段是讲什么？主要讲恢复，有审判之后就带来了生命的恢复。那我们利用三十三章跟三十四章，这里我们又找到了两颗钻石，这样就十二篇的信息。那在这两篇信息里面是讲到恢复，那我们暂时跳过了审判这一段， 长篇三十一章的信息。那我们将顺着这个思路，神把他意象向我们开启了以后，要怎么样？叫我们吃，吃了以后呢，就带来了生命的恢复。所以呢，要不要恢复啊？就是要被主的话构成，你们要吃，然后呢，要消化，要吸收。只要我们在这样的吃里头，我们就会得着恢复。所以这边的篇题再念一遍是什么？神借着他，神要来恢复，神不愿意我们一直在被掳之地，啊，在那边被吃豆荚，在那边被欺负，因为他是他们他神的子民，所以他怎么样来恢复呢？借着他亲自的牧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九十二页，你们先一同先读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十一节。哈利路亚！你看哈，当在第三段恢复的时候，他从三十章开始，三十三章呢，首先是讲到他拣选这个以西结，设立他为守望者。守望者呢，做两件事：祷告，警醒祷告，在那边吹号，告诉这些沉迷的、乐不思蜀的。这些被掳的百姓醒悟过来，然后呢，设立他做牧人，要去牧羊，不只是口头上的警告，更是实际的把他们带出来。好，那怎么样来牧羊呢？第一大点就说出了这个重点。来，我们看一下第一大点，一起念，就是周全柔细的照顾群羊。第一个，先对个人来讲，你要周全，要柔细，就像妈妈照顾一个小孩一样，是二十四小时 7-11 的，不是老师上课下课就没事了，他是一个非常的周全的。所以呢，他引用了大卫的诗，诗篇二十三篇，在那里讲到这六节，说出了神怎么样细细的在照顾这个大卫。照样神也要细细的周全的照顾我们，但是这里更重要的，不止我们个人得着照顾，他更需要什么？照顾群羊。所以呢，群羊要注意，也就是说不止我们个人好，神更是要所有属他的羊都得着这样的照顾，得着这样的牧羊，好不好？这就是第一节的我们对这个牧羊的一些的简单的了解一下。第一个是要很周全，要柔细。有时候我们想要照顾人，那是非常的粗鲁。我看到孩子不吃饭，打他一巴掌，吃。聚会很好，为什么不聚会？聚会很享受。我们用这样的去牧养人，并不是柔细的方法。你好像有心，但是你没有方法。所以这里弟兄告诉我们，真正的牧养那是非常的柔细，甚至啊，不要去揭人家的疮疤。甚至呢，不要夸张自己多么享受。我自己常常聚会，我一天聚十多少会多少会，这些都使人家离你更远。所以正常的柔细的周全的照顾，应该是他越来越亲近你，越来越感受到你真的温暖。好，那我们重点呢，摆到第二大点，来一同来念一下第二大点。好，这我们刚好读过三十四章十一节，他亲自来寻找啊，阿们。那在这里呢，他亲自来牧羊来寻找，他有讲到了十二点。那这个十二点呢，来我们先从一二点念下来，一二中点，主。阿们，这个是在那个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十二十三节那里说到，牧人在他 四散的羊中间的日子，他寻找他的羊，而且照样他也寻找他自己的羊。那这些羊呢，在密云黑暗的日子里四散。你看神的羊在那个被掳的时候，他是四散的，这个时候呢，神亲自要来把他们救回来。那我们一起念一下十三节，阿们。所以呢，一到六个终点说出了有六件他牧养的步骤。第一个，他先从万民中把我们领出来，也就是从不信的中间把我们给救拔出来。我们是不是都这样的经历啊？第二个呢，他不止把我们救回来，他把我们归回自己的地，归回故土啊，那是神所量给我们的美地，我们失去了。今天他把我们领，从不幸的中间领出来以后，归回我们的故土。到了这美地上呢，啊，还带我们上到高山，啊。那我们来读一下第十四节，第三终点那个地方。赞美主， Amen。 好，那第四终点、第五终点、第六终点，我把它顺一下。神怎么样来亲自牧养我们呢？第一个，他来，你们看着我啊，他来领我们出来，离开一个禁地，从黑暗的权势转到神爱子的国里，对不对？第二个呢，领出来呢，就把我们带进他的美地，也就是我们的教会生活。教会生活就是我们的美地，对不对？然后呢，在这里呢，他还带我们上到高山，上到高处。上到高处就是说，我们来到教会生活中，不只有外面的聚会，我们更要在灵里享受那复活升天的基督。享受他以后，这个复活的基督呢，你越享受他，你就越得着他那个生命的分次。因为他末后的亚当已经成了赐生命的灵，他升天以后就降下成为赐生命的灵。所以呢，啊，他把我们领出来，带到教会生活中，我们享受复活的基督，享受赐生命的灵。然后呢，你会发现到不止我们这一只羊，他乃是在那里牧放群羊。这是第五点。第六点呢，当牧放群羊的时候，他乃是让我们享受那个丰美的草场。因为在这里有包罗万有的基督，哈利路亚！啊，这六点我们两两啊，温习一下，好不好？等一下找一组来讲一下，来，领出来，归回故土，带上高山，好，我们有哪两位愿意来操练一下？来，我们的导员备讲还是要来。来哦，有阿们。
他领我们归回故土，这故土就是表征做迦南美地的基督。
阿们，带为我们回到高山，就是复活升天的基督。
是他带我们到溪水旁，溪水就是表征赐生命之灵的活水。
Amen。 然后在牧养这些群羊，就是他用他的丰富喂养我们。
Amen。 他 带我们回到丰美的草场，就是表征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
阿们，谢谢。那接着我们看到第七到第十二点，那就是更进一步的。我们刚外面可以说，譬如我们照顾小孩子，除了给他吃、给他喝、给他穿，还要干嘛？好，更深处的，要给他秀秀，知道吧？你不能只给他给吃，跟我家的养狗一样，就给他吃。这里呢，他的照顾呢是更往前的。怎么往前呢？他使他躺卧，使他安息。换言之，这是已经在里面的深处的深处里面的东西，对不对？然后他可能难免在人生的经历中有些的忧伤，有些的病痛，在那边安慰他，是不是更比前面的草啊、水啊更往前的照顾？哈利路亚。然后呢，第九点，他在我们中间要施行公义，我对这点有负担啊。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这里的公山羊、公绵羊其实都是在羊群中的羊，但是呢，神为什么在他自己的羊群里面还要施行判断，做公义的判断？因为在那里有描述，你们如果看经节，没有时间读了，你自己看，那里竟然有肥壮的羊，也就是说教会里面可能有一些，可能是你，可能是我，我们吃的又肥又壮，但是呢，我们却是把剩下的食物糟蹋掉，把水给它弄浊掉，没有想到我们肥壮以后要去照顾那些瘦弱的、软弱的，这个神有一天要来算账。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吃得饱饱的是好事啊！我们不只吃饱，我们还要去怎么样？喂养人，这是神选我们的。所以第九实在是很棒的。好，那第十个呢？神要来立，在当时他说他立一位，立基督为一个大牧人。那这明明大卫，大卫是在主前一千年左右的人物，他在这里呢，是主前592年的左右的时候，换句话相差400-500年，大卫已经在人看已经死掉了。但在这里为什么还要立大卫？事实上他讲的就是立大卫，就是他的王权。当我们被带领在教会中的时候，要学习顺服。在这里有那灵的权柄，在这里有主是做主的， Amen。 所以我们一面要享受，一面我们要学习顺服，在的配搭的里面，这是这里的意思哈。但是在那里呢，当时只是说我要立，立了没有？按理说时间上应该还没有，他只是应许他，因为他们在中间呢，即使在一起，并没有很好的和谐的配搭跟建造，所以他需要立一位亲自在照管的。因为羊啊，如果没有牧人，他就会四散，他需要在这边有聚集。好，那第十一点也是一个重点，他就是说他要使我们成为什么？别人的服员。我们不止回壮，我们更需要成为别人的帮助。这里是的服员的意思，就是成为别人祝福的管道。不是你我能够给人家什么，而是因为我们享受基督，我们去看望人，我们去牧养人，我们成为那个管道，让那个软弱的人借着我们可以得着基督丰富的供应，好不好？神最需要的牧养，他有天上的，他完成了地上的职事之后，他升天，他现在要执行天上的职事，需要地上很多很多的使徒，很多很多的伸言者，很多很多愿意配搭的祭司体系起来与他配合做牧养的工作。哈利路亚。这样我们一面享受主，一面我们也把所享受的基督供应给需要牧养的人，来来回回我们就与主是一啦。哈利路亚。所以这边整篇的信息我们再温习一下，后面还有更，我们请陈恩弟兄给我们更丰富的供应，那边有更多的草场啊。第一个，我们神来亲自牧养我们是怎么样？把我们从不信的领出来，把我们从电影院领出来，把我们从百货公司领出来，来到哪里呀？聚会中， 啊，回到我们的属于我们的自己的地方啊，在这里呢享受复活升天的基督，接受他生命之灵的供应，然后呢我们也跟一群群羊一同的得着牧养，一同的过生活，然后呢我们当我们这样享受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忧虑，我们就能够安然的躺卧。这个躺卧代表这就是我们的住处，教会就是我们的居所，离开就流浪了，不要离开哈。好，当我们这样躺卧了以后呢，啊，有受伤的主就有时间来缠裹我们，有软弱了主就来加强我们，哈利路亚。然后呢他要在我们中间施行，这是对我们一种警醒哈。然后我们但愿他做我们独一的牧人，感谢赞美主。最后呢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福源跟祝福啊，我们就与主是一，阿们。那我们两两读一下第三个大点，
这一篇的题目有没有声音？帮我开一下。好，弟兄姊妹要特别注意啊，这个刚刚弟兄给我们看见，主是借着什么来恢复神的子民？借着他的生命。但是这一个生命要来恢复我们，需要有什么？牧养。没有牧养，就没有办法带来生命的供应。没有生命的供应，我们就没有真实的恢复和后面所说到的建造。所以牧养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牧养带来生命的供应，生命带来真正的恢复。但是第一大点告诉我们什么呢？什么是牧养？来，我们把第一大点再读一次，用灵。牧养就是群羊，这个周全就说到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是有几个部分呢、啊？灵魂体。所以当我们牧养人不仅顾到他的灵，也要顾到他的魂。我们的主是魂的牧人，甚至要顾到人外面身体的需要哈。神给我们的牧养是周全的，是顾到我们灵魂体的需要，他也是柔细的来照顾他的群羊。那下面第二大点就是直接从以西结书的第34章，刚刚弟兄带我们走过了，就是告诉我们说，从这个34章中看见神是怎样的周全的，并且也是怎样柔细的，在那里怎么样牧养我们啊。那我把这个大点稍微分了一下，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第一重点，他就讲到神的牧养是要做什么。刚刚弟兄讲得很好，他的牧养一定带我们从那种不幸的光景中出来，要出来，对不对？有的人原来沉迷在什么事物中，但是主牧养我们，我们就出来了。以前你抽这个脾气很大，现在你从你的脾气里出来了。以前你有许多属世的爱好，今天你出来了。神的牧养叫我们出来，但出来不是为了出来。第二终点，好，就叫我们什么？归回。要把我们带回到哪里？故土。这个故土就是什么？迦南美地所预表的基督。神的目的不仅叫我们被拯救出来，他更要把我们带回到基督做我们的美地。但是下面3、4、5、6、7都是讲到这个故土。当我们回到这位基督的时候，你看他第三，这个美地是什么？是高山，预表什么？复活和升天的基督。我们越享受基督，我们越从死里复活，我们越从属地变为属天。第二，这位基督是什么？满了什么？你看第四点说溪水，说出他是赐生命的灵来做我们的活水。当我们越喝这赐生命的灵，第五终点就说我们就在溪水旁，他在溪水旁牧养群羊，表征他用 丰富喂养我们，我们越享受那灵做我们活水的供应。你看启示录二十二章，生命树是从什么？是长在哪里？那个水河的两边。当我们越享受这个水河，我们就越有丰富树生命树的供应。然后第六，这个故土呢，迦南美地，它有丰富的什么？叫我们得着生命的供应。当你越在草场上享受生命的供应，第七点，你就躺卧了，因为它是躺卧什么？在那个草场上，使我们越里面满足了享受这位主，我们里面越有内里的安息。所以弟兄姊妹，安息不是外面没有事，你越享受基督，你越得着草场的供应，你里面就越有满足的安息，是不是这样？然后八九十讲到啊，这位牧人的三方面，他带我们回到了这个迦南美地，就是基督，我们享受他是高山，是溪水，是草场，对不对呢？但是呢，这位基督也以他的三方面的身份牧养我们。第一是什么呢？第八重点，他是医生，对不对？这个不是在马太福音那里讲到吗？啊，强健的人用不着，有病的人才感谢主，主是我们的大医生，他来医国缠裹我们受伤的，加强我们什么也软弱的。第二，他是什么呢？到了第九终点，他是那个公义的审判者。我们越享受他的医治，他也越在我们里面审判我们里面一切不义的光景。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他不仅喂养我们，他越喂养我们，我们越享受他，他也越在我们里面做洁净的工作。第十，他还是什么很重要？下面所有的牧养跟一件事有关，大家谁猜得出来？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哎，对，他是什么？怎么看？因为他是大卫耶。哎，弟兄姊妹，你要讲到这位基督是王，你不要害怕觉得哇，这个王天天到晚管我们，不是。你要知道这位王啊，说到他对我们的牧养，为什么呢？你看哈，他第一小点说他照料我们，对不对呢？哈，然后第二小点说，当我们顺从，使我们顺从他做我们的王。你看启示录七章十七节，他在宝座中的羔羊来牧养他们。这位牧养我们的是坐宝座的，你越伏在他的宝座中，你就越享受这位宝座中的羔羊他的牧养。然后呢，你看第三，我们留在君王的职分下，就有平安的约。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仇敌搅扰我们？因为你没有王的牧养啊。如果你伏在这位王之下，这位王为我们怎样击败一切的仇敌，你里面就有真正的平安。所以第四，一切的恶兽都要从主会幕中被驱除。谁把你驱除的？王，这位大卫王要赶去一切的什么仇恶兽，还有呢，他要断开你一切的恶，好，使我们不再做仇敌的掳物，我们就安然居住。所以感谢主，他是我们的医生，他是我们的公义的审判者，他更是我们的王，每一点都跟他的牧养有关。借着这样的牧养，我们享受了他的祝福，我们就要成为别人的什么福音。我们能供应人，不是因为我们有，乃是因为我们得着了主的牧养，得着了主的供应，使我们能牧养别人，并且我们最终就有了他的同在。好，现在我们来看到第三，从第三大点到第六大点，这是讲到新约主的牧养，好不好？来，弟兄们，第三大点，姊妹们，第四，我们轮流把它读过。大点，来，弟兄。大牧人、牧长以及我们魂姊妹，第四，阿们，是 弟兄第五前五章二节说到按着神牧养神的羊。来姊妹六，我们要经历好，在新约中我们怎么看见神借着牧养来恢复我们呢？好，第三大点就是讲到谁是我们的牧人。基督，他是四个词。第一，他是，他也是，他是，他是。阿们。基督就是我们的牧人，他要亲自来牧养我们。可到了第四大点，第四大点讲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记不记得那个故事？主在那个海边，对不对？恢复了彼得，然后他就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要怎么样？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小羊，是不是呢？这是主对他们的使徒的什么嘱咐？所以第三大点重在什么？基督自己作为四个身份：好牧人、大牧人、牧长，还有呢，魂的牧人来牧养我们。但是光他的牧养不够，他还要嘱咐使徒们，叫使徒们怎样去牧养。这就是约翰二十一章中说到的牧养。那里的牧养还不是主对我们的牧养，他是在那里吩咐使徒们，要使徒们起来牧养神的群羊。然后到了第五大点，第五大点比前五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监督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为着卑鄙的利益，乃是出于热切。不仅使徒们接受主的嘱咐要去牧养神的羊，使徒也在召会中嘱咐我们，特别是做长老的要怎样按着神牧养神的群羊。主耶稣嘱咐使徒们，使徒嘱咐我们要做什么？按着神来牧养神的群羊。如果我们天天享受主的牧养，也接受主的嘱咐去牧养人，至终到了第六大点，我们要经历并享受基督做我们永远的牧人，直到永远。启示录七章十六十七节，那里是讲到将来在永世里，我们还要享受这位坐宝座的羔羊继续的在那里牧养我们。他不仅以前牧养了我们，他现在还有没有牧养你？他将来呢还要再牧养我们，我们永世里都要享受他的牧养，这样会不会啊？所以第三大点讲到主是大牧人，还有呢还等。到了约翰二十一章，他就嘱咐使徒们要来牧养神的群羊。到了彼前五章二节，使徒们要嘱咐我们，我按着神牧养神的群羊，至终我们在永世里仍然要享受什么？基督他怎么样做我们永远的牧人。好，两两对讲一下。好，第三大点讲到基督是我们的，这个里面有四个终点，就是根据第一终点讲到他是什么，这个是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到十一节，那里讲到主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 然后他说为了叫我们得生命得的更丰盛，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第一重点，姊妹读，主耶稣做来使我们得，并且怎么得呢？第一，他舍了他的，就是人的生命，为我们成功救赎，使我们能有份于他的咒恶生命，就是他。所以他要做我们的好牧人，他为我们舍命。他不仅为我们舍命，第二，来继续读，他领他的羊出羊群，哎们，进入他自己这草场，就是得喂养的地方，使他们可以自由的吃他得主。啊，不要祷告说主啊，把我们保守在你的羊圈里。羊圈是律法的看管，那是暂时的。主的目的不是叫我们进羊圈啊，他要把我们从羊圈领到哪里？草场，基督做我们的草场，就是得喂养的地方。第三，一起来，主使犹太和外邦信徒在他的牧养下合为一群，召会基督的身。他不仅把我们带到牧草场上，更使我们合为一群。主的牧养要叫我们回到身体里。第二重点，弟兄们，来，神凭永约之血是群羊的，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这个永约就是借着牧养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因为那个真实的永远就是新耶路撒冷。二，永约就是新一命的约，为要得着群羊，就是召会，结果带进基督的身体，并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第三，主作为大牧人，正是新约的内容对我们，他越牧养越把这个新约的这个丰富供应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做他的召会，至终成为新耶路撒冷。姊妹们，第三重点，来，基督，阿们，是，阿们，他是牧长啊。所以在教会中，有的时候你在别的地方会听到啊，某某牧长，错了，我们只有一个牧长，就是基督，我们都是小牧人，我们要在牧长的领导之下来牧养神的群羊。好，第四重点，弟兄们，是灵的基督做我们，Amen， 监督我们里面的光景，顾到我们内里所事的情形。Amen， 啊，这里就说到基督是魂的牧人。啊，为什么这在彼得前书说到他是魂的牧人呢？因为彼得前书说到什么？说到在神行政之下的神的百姓的生活，他们受神行政的管制，他们在那里有许多的苦难。但弟兄姊妹，在苦难中最受苦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魂，魂是我们享受的器官。所以当我们啊，有的时候过教会生活，因为外面的苦难，所以啊，我还过教会生活，但是我对基督怎么样？没有享受。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见弟兄姊妹，他也来了，呆呆的坐在那里，哎，你就要赶快上去，因为可能呢，他正在外面受苦中，叫他的魂怎样没有安息，他就对主呢来了聚会也没有享受。啊，今天你隔壁的有没有来啊？啊，为什么没有来呢？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彼此关心，关心他里面的情形，好叫我们恢复对神的享受，叫我们的魂里得着安息。好，第四大点，我们一起读，来，约翰二十一章说到牧养是约翰福音的总结，牧养乃是。弟兄姊妹，约翰福音里弟兄说，他其实到了这个二十章最后一节， 其实就是他的结束。三十一节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就可以在他的名里得生命。其实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真原来要有的总结。但是呢，约翰没有停在这里，他有二十一章说到主耶稣如何牧养这些退后的使徒们，好叫他们能够接受主的嘱咐去牧养神的羊。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第一终点他就讲到，其实约翰福音一章到第二十章是讲到主在地上的职事。我们都知道前面十一章他牧养了九种不同情形的人，无论你是饥饿的、犯罪的、高尚的、软弱的、生病的、死亡的，主耶稣借着牧羊，你看主耶稣怎么样？主耶稣不是坐在那里，然后说：“哎，起来，哎，医治，哎，给你包东西吃。”不是，主耶稣到了叙家的井旁，哎，去一个一个的去找那些罪人，哎，若没有牧羊，那个罪的犯罪的女人能得着活水吗？是得不到活水的。所以弟兄姊妹，约翰一章到二十章给我们看见主如何牧养了这些的人，用他的生命满足他们的需要，带进什么？带进教会的建造。十二章伯大尼之家，筵宴之所。十四章富的家，对不对呢？但是约翰二十一章就是第二终点，主耶稣在复活之后就怎样？他借着牧养彼得来托付彼得喂养他的小羊，并怎样牧养他的羊，好叫使徒的职事与他天上的职事怎样合并，以照顾神的群羊，就是教会，结果带进基督的身体。好，使徒接受了负担。第五终点再读一次，来，五章二节说到按着神牧养神的羊，所以这里牧养呢就要叫我们要按着神。第一终点、第二终点是按着神的所事来牧养，第三终点、第四终点我们要按着神的所作来牧养，至终我们就在生命、性情、彰显、功用上成为神。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你越过越成为神？如果你一天到晚在家里只来聚会都不牧养人，你绝对没有成为神。你越成为神，你就看见你就是像这位基督一样，他就去怎样牧养别人。你越在生命上像神，你越在性情上像神，你就越有一种功用，愿意去牧养别人，去供应别人啊。好，最后我们来读第六大点，来，阿们。是第一终点，基督是我们永远的，要领我们进入他自己这生命水的泉，使我们得享三一神永远的。他说宝座中的羔羊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第二，基督要供应我们生命，并要擦去我们越享受生命的水泉，我们就越怎么样，他就越擦去我们的眼泪。第三，在勇士里，在基督的，必没有饥饿或干渴，只有。好，我们两两有点祷告。那申言的五位，
那这四位都上的年纪了哈，都是出代价的啊，感谢赞美主。那第一个位青年弟兄啊，紧紧的跟随召会的带领啊，我发现他们四位的交通都不错啊。那不错在哪里呢？不是他讲得很好，我们都讲得不够很好，但是呢他那种紧紧跟随召会带福音响应，他更积极的，我们是月月，他是周周啊，你们都有在听啊，实在是很好。这个细部很细腻的交给我们的陈根弟兄啊。那一敏弟兄啊，王弟兄啊，看那样子就知道他是付代价的啊，这把年纪，如果我们到这个年龄还愿意紧紧的跟随教会的成全，这就得胜了啊。那他实在是前阵子有些身体的微恙 啊，但是呢，在主是大牧人，是医生，周全细腻的照顾哈，一个很好的姊妹的扶持，继续的参加这样的成全训练，啊，从家里到这里是要付代价的哈，感谢赞美主，但愿他的愿意接受操练，啊，看他操练，我们就应该没有人在推辞的哈，比方说我不行啊。你比他不行吗？他实在是摆上，只要你愿意，我们都可以接受这样的操练。那海龙弟兄啊，那个也是一样，紧紧的跟随啊。我看他的操练里面说啊，其实他不太会，也不太去马路福音，敢去面对人。但是他做两件事，对不对？第一件事，帮姊妹们赶狗，姊妹们怕狗，哎，他也是进上他那份，块头跟我一样壮，对不对啊？那狗看到我们会怕的啊，所以也不错。第二个是什么？你还要做什么？祷告，在旁边啊，为祷告，因为门后面到底是野狼还是绵羊，你不知道，就祷告。但愿主让我们遇见平安之子。好，那在座有没有人不能去马路福音的、啊、都可以啊，至少可以祷告嘛哈、哦。感谢赞美主啊、最后廖弟兄他愿意啊、求主把他的脾气他的个性，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跟你讲，越能干的人啊脾气越大，你没有脾气的人一定是不是太有能干的人，相信我的话，我们在配搭里面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所谓的天然的才干都摆在十字架里头，只有一个目的啊，跟着召会往前，能够挑在这个羊群的里面。谢谢他们的分享，阿们。
这个青年弟兄的这个声言，他是非常照着规范啊，他这个有主题，讲到教会的繁殖、扩增、建造，是借着我们照着神来牧养。那他有主题，那他也有经节，他的经节就是约翰福音21章，然后根据约翰福音的21章，他就有了启示，讲到主如何顾惜来牧养、喂养我们，然后也在复活中嘱咐彼得要去牧养他的小羊，然后他就带进经历。所以弟兄的结构来讲是非常有规范的啊，那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来学习。那但是就是我如果要加强的话，就是说其实约翰福音那一段已经很就的启示来讲已经非常丰富了。那弟兄他又多讲了一段，讲到按着神，彼得前书的5章2节。我常常发现弟兄姊妹就是说我们在预备的时候呢把很多东西放在一起，但是没有把一个东西讲清楚啊。我们都是很习惯的把很多东西噗噗噗弄成一大篇，但是呢大家听完比较没有印象。其实这个约翰福音这个就很深，你可以稍微解释，因为特别很多弟兄姊妹刚来教会生活，他们可能连约翰福音都没有读过，你就可以稍微把那个背景讲一下，根据那个约翰福音21章，当主耶稣如何能够在那个海边，其实主耶稣在每一个9种人的势力中，他有没有顾惜啊？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不对呢？他就很惊奇，从来你看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来往的耶，但你这怎么会是一个犹太的男生居然来跟我一个撒玛利亚人来跟我讲话呢？对不对？其实这就是一个什么？这就是顾惜耶，对不对？那他的喂养在哪里呢？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主要把那个生命的活水来赐给他，这就是主给他的什么喂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稍微啊，这个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就是这样把纲要拼起来，对新人那真的是咔嚓牙齿就咬断了那个都是我们这个纲要都是干粮了所以啊，你稍微解释一下，稍微再深入一点，你这样讲出来是不是大家就更有感受，感觉知道哦，原来主对我们的牧养是有顾惜，对不对呢？是有什么 喂养，是不是这样？而且他借着这样的顾惜喂养，他牧养了我们，他就嘱咐我们要来牧养喂养他的小羊。那这个就非常好，如果我们好在这里稍微多花一点，就不必跳到彼得前书，好，那就会更好。那当然在经历上他也讲到这个福享宴，我会更鼓励的就是说，在我们的经历上盼望青年弟兄啊，能够啊，就是除了弟兄们交，就是说他们开展完把九个小羊交给你，有没有哪几个人啊？这因为在小排中，说实话，小排你不能说它不是一个牧羊，但是我们更盼望是我们真的是接受负担，有几个人是我们真正在生活中常常连于他，常常照顾他，常常去牧养他的人。那如果我们能这样去操练，我相信会更好哈。好，第二，一名弟兄，当然就像弟兄说，哇，这年纪这么年长还能愿意站上来，就是得胜者了。感谢赞美主啊！那我只是就是说盼望给弟兄姊妹就稍微，那弟兄讲了很多的点哈，那我是盼望能够也许在经历上可以加强一个东西，就是说，比如说。主耶稣是我们魂的牧人，他顾到我们的什么里面的每一部分，对不对？然后呢，他医治我们的难处、需要和创伤。那我们怎么能够实际的也做享受主的牧养，而去把这位魂的牧人带给人呢？叫他们的魂也得着享受呢？有一次啊，奔省弟兄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他有一次啊，他跟一个弟兄，他们住弟兄之家，他那天啊忙了一天聚完会回去很累了，但是那个弟兄啊就想跟他交通，他就啊躺在床上靠着，然后就听弟兄阿们阿们阿们阿们，就在那么听，听完了以后，那个弟兄讲了一个多小时完毕以后，就握着他的手说，弟兄，我们今天有一个最好的交通。他在想，我今天讲了什么，我什么也没讲。但其实最好的交通，最顾到人的魂就是，但是你看我们的牧养呢，好，我们就嘎啦嘎啦讲完了人，我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借着听去知道人里面魂的真实光景，所以我们讲完了人家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帮助到，因为我们不了解人真正的情形。就说我们如果能够在一些点上再稍微有一点的应用，那这个会给弟兄姊妹的帮助会更大啊。那当然海龙弟兄他的非常好的点就是不看稿啊，用灵，哇，这个讲起来非常好，很有灵啊。让我也是比较建议，就是点多了一些，你他是把那个纲要第二大点的纲要整个串起来是很好，但是呢，那除非你是引言的人，那一般我们三分钟的申言讲这么多点会有点可惜啊，大家印象不深。你像比如说你的经历的点很重在什么，当我们享受这一位真大卫这一位王的牧养，他要断开我们一切的什么那个捆锁，对不对呢？好，叫我们得着释放，享受那个真正的安息，结果我们就能成为别人的福源，把主给我们的祝福也能供应给别人。以前我实在没有办法走出去，但是我越享受主的牧养，主就断开我一切的环境锁链，叫我走出去。我不仅能走出去，我还能够把我所享受的基督供应给人，成为别人的福源。那如果你好好把这两个点讲清楚，主如何借着他的牧养释放了你，不仅释放你了，还叫你能够来供应别人，那这两个点就会让人印象更深刻啊。那这个显宗弟兄呢也非常好，就是说他这个特别是启示上按着神牧养，弟兄姊妹讲到按着神牧养是用哪一章圣经啊，哪一节？比前五章二节，这个很重要，他讲得很好，他所以他把那个他的主题按着神的牧养从高峰的真理讲起，再引到比前的五章二节，这个应用是非常非常的好哈。那我也是觉得，就是说当我们讲经历的时候，它不见得是说有一些事情发生，但是经历含着什么呢？ 含着光照。当你读到这一段，弟兄姊妹，按着神牧养，照着他的性情，照着神圣的属性，对不对呢？还有照着他的什么很多。那刚刚弟兄就非常强调说，我们需要对付我们的什么个性，对不对呢？因为啊，我们的个性常常在牧养人的时候反而使别人更受伤，对不对？有的人的个性很急，对不对？我们牧养两次，我们就希望他为主伸冤，结果他还没有伸冤，我们就训他一顿，结果啊，没有牧养还好，一牧养他就不仅不伸冤，而且就不来聚会了。你懂我，就是说我们，当然这每个人的情形不太一样，有的人就是好好人，对不对？那种好好人就说啊，你不用伸冤哦，没有关系啦，没有关系啦。就他十年过教会生活，永远不伸冤，永远不长大，这就是你的牧养。你懂我这意思吗？我们当我们读完的时候，我们应该再祷告，主啊，我的个性有没有被主暴露呢？我的个性是属于急的呢，还是老好人呢？我的个性是什么样的人呢？如果我们能够啊，在主的光中更有深入一点的摸着得着主的光照，这个信息就更深做到你里面，就更能在你身上产生帮助，而这个帮助也能成为别人的光照和帮助。好，我就把这个经历和弟兄姊妹分享一下。好。